黑板上，右手边还加了一点东西。我们应该现在对线形呢，有，就是原来我们那个大圈圈，我有说过，这个大圈圈其实应该再补充补一个东西进来，就是一个线形呢，任何一个线形本身呢，它的作用有两种。我们的大圈圈里面只是说出了其中一种而已，就是生，就是你这个线形会升起新的种，新旧的新哦，新的种子。可是它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作用，对于那个旧有的，对旧有的种子，它都有增长的作用。以我们现在来讲，你现在讲一句话，做一件事情，啊，这个当下会新的一个新的种子。可是对本来也有的这一种同一类的或者同一种性质的种子啊，有增强的力量。实际上这两种种子再合起来的，是这样。那对于将来明天，对将来或者明天你做在做同样的事情，做类似的事情，这两个又合并起来的。这两种种子又合并起来，就第一种我上面写的是生长啊，但是新的嘛。第二个是增长熏习旧的，其实这个旧的种子也不是说你现在就把它用完了，不是把它力量都完全用完了，它力量可能继续没用完，继续延续下去，所以是旧有的。不管是本有的或者它也是新熏的，相对来讲它是旧的旧有的，再加上你新熏的合并在一起，就将来你得果报。就其实呢以我们现在来讲，你任何的现行都是这样子，任何的现行本身也是由本有的种子或者说旧有的之前有的，然后被你所增长，再加上新熏的促成你现在的现行，然后你这个现在这个现行又做这个又一样，又做这样的两个，对不同的种子啊，新熏的还有增长旧有的，是这样子的，这样才比较完整，是这样。同时就是有漏无漏的问题啊，这个清净跟染污的。那么我刚刚这种箭头这样画，你如果再把它加上染污跟清净，就是那个第13页的，就有漏无漏，有漏无漏啊，它，光是增长那个部分，光是增长这个部分呢，啊，它你要分有漏无漏的这样子，像这个13页的有漏的清净或者杂染，都可以去熏有漏。这种熏就我跟你讲两种，它这里是强调对本有的都有增长的力量，不管是清净的或者是注意这个是有漏的现行对有漏的种子，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是你要配合有漏无漏，再把右手边那个图呢继续要。你要画好几种，画好几个，有的图你上面写有漏的状况，有的图你写无漏的状况，等等这样子的。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画这样的图，你要多画几张，或就是用这个，然后你把你尽量把你所知道的情况都要画出来，这样子你每一次去复习的时候呢，你会比较全面，然后你才懂得去应用跟解释不同的例子，而不会说你一直想到有个片面的，那你有时候你就解释不通，是这样子。那我想我们同修就是上这个课已经很相当长时间了，这一种训练你要自己培养。那回到34页啊，这个刚刚讲心性本净这个课题哈，那在35页已经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这个真如是心。一定要说心性本净啊，那这个就是真如本身。只有 真如本身可以作为一切法的最真实的本性，没有第二个东西哦。但是是真如，所以它是无为法，无为法就不是不可以作为因，作为因的必须是无常的法，必须是有刹那生灭的，这点很特别。我最近在体会这种刹那生灭可以作为因的，本来可以作为因的呢，从我们了解这些去看，可以作为因的呢，它是有特殊力量，不管有肉无肉，这力量要够大，很特别哦。你说，它是刹那生灭，可是它才有这种足够大的力量作为因。你要是不刹那生灭，你反而没有足够力量，或者你根本就没有力量来作为因来升起，来升起任何东西，或者来增长熏习任何东西。所以这很特别啊！你看。就是刹那生灭的东西才有这种力量啊，这很特别，反而是恒常固定不动的，它根本没力量的。平常我们可能想颠倒，我们可能想是恒常不变的才有力量，错了，刹那生灭的才有力量。这个用这个佛的三身去想也是一样，变化身、应化身、刹那生灭。它才真正有度化众生的作用啊！你看，这个他或者他受用身，反倒是这个本来自信清净的那种法身，没有作用的，那个没有作用，那恒常不变没有作用，很有意思啊。好，这个刹那生灭的无常的，刚刚才讲是因才有作用，而我们的修行就是要靠这个东西。虽然它是刹那生灭，但是能够转换成身也是它。刚刚这个黑板上的通通都是刹那生灭，就是因为刹那生灭才有力量，是无常啊，才能改变啊，才有增长啊，才有熏习啊，才有生啊，才有因啊，才有果。你看看这个点特别。然后我应该补充一点小事情，在聚色论我们正在读这个业这个品呢、啊，一开始前面讨论一个课题，灭不带因，四个字，灭不带因，生灭的灭哈、哦，灭不带因，带就是等待依赖，这个灭并不需要等依赖另外的因啊，因为如果灭要需要依赖的因啊，这个会有点就是无限的去追溯。因为那个因又要依赖另外一个因，这个居士论认为灭啊是这个，就像我们黑板讲，这每一样东西本身里面就含有灭，灭的这种特性、这种动力啊，是任何存在的法本身就含有的。所以说，刹那生，然后下一刹那就灭。不知道是在哪里会讨论这个生灭的问题，生灭这个问题非常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。这个好像在讲这个种子六义的地方会讨论这种刹那生灭，还有讲这个果跟果具有这一种课题，跟果具有的这个课题就会提到这个生灭的问题等等啊，这很有意思的。好，先这样就好啊。你如果想了解为什么灭不用等待因，你去看记者的妙净长老有一篇独立的文章，也特别说明为什么灭不带因啊、哦，是这样的。这个瑜伽师论有没有这个？应该也有，应该也有。好，那回到这个35页哈、哦，现在对于刚刚这个呢，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啊、哦，这个是论本文讲，或说心体，注意哦。心的体非烦恼，我自己有注意到啊，前面那个这些篇幅都讲有漏无漏，或者讲杂染等等啊，没有用到烦恼这个字，在这里才出现非烦恼，是这样的。那本来这个前面讲的这些心所法善恶啊等等啊， 其实也应该有点关联，可是都没用这个字，但是在这里才用这个字。那我的感觉是好像意思不太一样，跟前面讲有漏无漏啊，那个好像范围上或者一种性质上，这里是比较具体一点，就心的体啊，不是这个非烦恼有两种意思。我想到一个是说不是烦恼的，它本身不是烦恼；第二种意思就是不是烦恼的那一种性质，心的体不会带有烦恼这种性质的。因为非烦恼是这样。那总之现在角度有点改一下，心的体或者心的体性不是烦恼，或者不带有烦恼的性质的，所以把它叫做心性本净。这个角度跟前面讲有点不一样。前面讲心性本净，那个本净他不太用这个非烦恼这个角度去说的，所以才有说或说。但是这两个角度的差别很微细，你要去体会一下，体会一下。现在奎一大师这个说明继续哦，或依他，这个或依他，我认为是指说有另外一种看法，不是讲依他起啊，或者依照或者别人的一种看法，别人另外一种看法说心体，我认为这个标点要改一下，心体非烦恼，不是说或依他心，体非烦恼。因为这个标点是那个韩静清韩老教授他做的标点，我想这里可能要改一下，心体不是烦恼，所以这个叫做前面讲的心性本净，叫做性本净。那然后这个烦恼不烦恼这个角度是讲那个课程的这个角度的说的，以烦恼课相应，因此呢心就惑扰，我认为他是这个意思。那现在呢今断客染心得解脱，所以心体也可能是说心这个体现在把这个烦恼课程摆脱掉了，把它洗脱掉了，把它解脱掉了。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，如果是就这个意思来说，他的性是本净。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下面那一句跟这一句是什么关系啊？是连续下来还是有点逻辑的因果关系？还有这一句本身怎么断，这有点不太确定。就是最后这一句论本文说，非有漏心，性是无漏，故名本净。这句话我认为有两三种，可能有两种以上的解释方式。第一个是非有漏心，就心体不是烦恼的，所以非有漏心，所以这个非是直接跟有漏连在一块，不是有漏，不是有漏的心，不是有漏的心，然后他的性是无漏，所以叫做本净，好像是这样的解释。但是我另外之前有另外一种看法，还是说好像这个非是否定下面这整句，否定下面这整句，就是说不是说你有漏的心，然后他的性是无漏，叫做本净，不是这样情况。这个我认为可能有这两种方式的断的方式，但是看起来又好像偏以第一种。第一种的话会跟前面这句好像比较容易连在一块，如果是第二种好像是跟前面一点点更早点。奎一大师的解释，心性者真如也，真如无为，非心之因。这句话很重要，真如是无为的，那它同时呢不可以作为心的因，不管你这个心是清净不清净，不管你这个心是有漏无漏，它不是心的因，而且呢亦非种子，真如也不可以作为种子。那个种子本身是人有果法，它是连贯的，不是种子，也不是像种子那种 能够产生果的那一种法，他没有这个能力。亦非种子能有果法，这个非把它整个否定，不是种子，不是像这个能够有果法这种性质的种子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个要很清楚，确定下来，无为法真如啊，都是这样子。好，如虚空等，就像虚空一样那样子，虚空是无为的，没有任何作用，也有点不生不灭这样状态。没有生灭不可以作为因，当然也不可以是种子。注意，不可以是种子，也不可以是现行，简单讲我是说不可以作为现行是新种子的意思，是这样。不可以作为因嘛，那个因有两个角度啊，种子也是因，现行从现行去生种子，它也是因，它不是因。非心之因是指不是现行的因，不是现行的因就是不是种子，是这样。这个真如我刚讲过，它是无为法，所以它也不会有那个右手边那个现行去熏习去增长种子，也没这个能力，它不但不能升起种子，也不能去增长种子。当然左手边这边它也不可以去作为种子去升起现行，是这样子。如虚空等，故非有漏心性是无漏。所以这个刮胡框框是韩老教授做的，他的解释大概是整个吧，就是非有漏心性是无漏。我想他好像是非有漏心是连在一块，明本性净，这好像是说那个心的体啊，心的体不是有漏的，不是有漏的那种性质的心，然后它的性是无漏的，所以这样子叫做本性净。我想可能是这样，总之这样的是第二种解释方式，对心性本净的第二种解释方式。但是这个解释就没有在什么讨论了。我们看下一页36页，到这里就结论。这个段落就是护法论师，以上的这个他的主张，已经批评了第一家的错误，也批评了第二家的错误，是这样子，那他的结论就是由此因性有诸有情无始时来有无漏种不由熏习，等等等等这样法尔成就。那到此为止，这句话很重要，这是他最根本的希望达到的结论。我们如果接受护法论师的看法，那你就把这句话把它接受了，就是有诸有情，这也不是所有有情，因为还有一种有情是没连这个都没有的。再看看，好，无始时代有无漏种，不由熏习，法尔就成就。然后呢，后圣境位，就是你修行，后来继续修行，那熏令增长，是这样。那熏令增长，那这个是什么呢？最后是这个法无漏法起，以此为因，这个就是种子生现行。我把它写成种子生现行，这个种就是法尔成就的无漏种，这个法尔成就无漏种经由熏习而增长，然后他得到第一次的无漏法生起来。第一次的无漏法，这个无漏法是现行，那这当然就是见到这样子，所以是种子生现行。那当然这个还是本有无漏种子生起了无漏的现行升起来，就是无漏法起。然后呢，你看他接下去说，无漏起时复熏成种。刚刚那一句话，那是本有的阶段，本有的种子的状态，就是种子生现行。那这个现行现在是无漏的，第一次的无漏的现行，第一次无漏现行升起来之时的时候，复熏成种， 这个种那是熏熏的，熏熏的，而且是无肉，注意是无肉，无肉的现行再熏成种子，这个种子当然是无肉啊。那这个是现行生种子，合起来仍然是那个我们平常画的那个大圈圈，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又生种子，平常画的那大圈圈，然后这个大圈圈现在通通都无肉，无肉种子生无肉现行，无肉现行再生无肉种子。那所以这句话就把大圈圈的情况都说出来了，同时也成立了又有本有种子又有新熏种子，新熏叫做始起啊，开始的始，升起的起啊，始起这样子都有的。那无肉是这样子，有肉的种子也是一样这样。那有肉种子当然就比较简单一点，就是它有被增长，也有被新创造出来，那也有本有的，就这样子。本有的一定会被增长嘛，就本有种子它也会产生现行，还没得现行的时候也会被增长，是这样，这都可以的。好，那所以窥基大师的解释齁，这是36页第四行自下第三，到这里是他的大段落，第三个段落生其正义，就是把他的正确的主张说出来齁。那他说因性啊本有无漏种子，是这样子。另外他解释这个圣境分，就是自解脱分善根已去名圣境位，其实是指从解脱分善根算起，解脱分善根之前不算了，不算是这样。从解脱分开始，你才真正才算在修行。那个时候都还是蛮宽泛的。我们看过后面这个陈文师兄讲的，这个从凡夫开始，这个要这个一直要到见到位，要一大二生之劫，从解脱分算起。实际上解脱分以前呢、啊。你不是我们不是经过一大二三界，我们经过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，是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这个时候是这样啊，只是在增长，本有无漏种子啊，在这个阶段呢、啊、都还只是增长，是这样子，就是淡熏增长。窥基大师解释的第三行淡熏增长，是这样子，都没有真正去产生新的无漏种子，只是增长本有的无漏种子、是这样的。那当然要一直到这一个无漏的本有种子得到现行，得现行才能够复熏成种、是这样的。复熏成种未入见道，这个就是刚刚讲的第一次的无漏的现行，你才能够靠这一个第一次无漏现行再熏成新的无漏的种子，复熏成种未入见道，是这样子。那窥基大师这里解释很简略、因为大概他认为论本文已经很清楚了。然后下面只是说且如无漏，就正如无漏的样子，无漏的情形一样、无漏的种子是这样，既有本有以给予熏熏，无漏的又有本有的又有熏熏的，就这样子。那接下来有漏也是一样，有漏法的种子也是一样，类似因系那样子。好，到此为止，这个结论要很确定，虽然这个篇幅就这么短。那下面要回答一个小问题，要去回答经论上的句子，诸圣教中虽说内种定有熏习，而不定说一切种子皆熏故生，这个还是在针对第二家的看法。这个经典上讲呢，内在的种子，这个是指我们的事，我们内在的心心所这些事，包括内在的色法，内在的色法也有种子， 其实外在的也有种子哦，不过针对内在的种子一定有讯息，因为这种种子才是真正的种子。我刚故意加上心跟心法，也加上色法，色法也有色法的种子。这个把陈慧生整个看起来，他是有这个主张的，色法也有色法。以我们的五蕴来讲，我们的色蕴也有色蕴的种子，这个种子也仍然是寄放在阿赖耶识里面的。但是以前我有说过，这个比较不好懂，然后这个比较没有被发挥，比较没有被讨论，但是是有，是有。好，总之一定有心许，不过这个心许不一定是那个生长，生长是两件事情，一个是生，一个是长，不一定只是生，它也可以是长，也可以是长，增长。因为那个第二家是认为一切种子都是生，后来熏熏而生，或者说无始来就被熏习而生，所以他们认为的熏习是就是讲生，而实际上是可能是生，也可能是长，就是增长，可能是新生起的，也可能是增长旧有的本有的。所以霍尔论是对经论上这句话的解释是比较宽，这个经论是使色大乘论的句子，是这样的，这个论是指色大乘论里面有这样的，所以那这个解释很好，就是说这句话不可以解释为一切种子都是经由熏习而生，那没有必然的说，而不定说，就没有必然的说，就这句话不一定要解释为一切种子都是经由熏习才生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宁全波无，所以怎么样，怎么可以理解为那样子？所以就当作完全没有本有种子，意思也就是说不可以当作完全没有本有种子，换句话说还是有本有种子，就这样子。另外呢，37页的论本文的第一行啊，第一句啊，然本有种，亦由熏习令其增盛，方能得果，故说那种定有熏习。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，就是这也牵涉到唯识跟如来藏缘起的不同。即便我们本有无漏种子，对不起，这个无漏种子自己不会产生作用，这个无漏种子自己不能得现行，它不会说自己发动力量，然后你去修行，然后你有一天它就得果了，它没有这个能力哦，要注意，它要有能力，一定要你的刚刚讲从顺解脱分开始的善根去熏它的。就它被增长的这个部分呢，注意，它如果没有被增长，它的力量就不足以将来得到第一次无漏现行。而它被增长这个部分不是靠它自己，一定要靠你，我们现在用白话讲，后天的，就你后来的修行一定要靠这个。这也从另外角度讲，你后来的修行的重要性。如果有的人解释说你这个本有的有一种自己发动力量啊，那不客气讲，你就坐在那里等，你就不用修行的。对不起啊，不是这样子，要注意啊，不是这样子。那我们注意看，确实你就是认为你本有了就不要修行，就坐在那里等等一辈子，等很多辈子也等不到。那这个就是有修行和没有修行的差别。那注意，就一定要熏习，熏习就是我们这个图讲的去增长，最后它力量大了，靠它作为因，因还是它，然后由它来得第一次无漏现行，就是这样子。从这个角度讲呢，它必定要有熏习，其实在我看来也不一定有熏习，有的人他不修行啊，他可能一直在那边等啊，或者是说他对修行没有兴趣， 虽然他有无漏种子本有的，可是他没有修行，就没有去增长，就没有熏习。这应该是指那个能得解脱的人，能得解脱的友情啊，他的内种一定要经由熏习，将来才会得现行的果报。那这几行那个慧一大师的解释都很简单，你可以自己看。那好，本有种子要靠熏习才能够使他力量足够，至于心熏的种子更是这样子。心熏的种子或者他被生起来的时候啊，除非他力量就很大，不然他还一样就跟本有一样需要用增长。当然这个心熏的种子啊，他那个熏习这个字，所以我右手边那个图啊，熏习这个字可能是讲生，也可能是讲增长。那个心的种子，心产生的种子，讲熏习的时候，就是讲生，就是讲生，而不是讲增长。那对旧有的本有的，那是讲增长，但是都可以用熏习这个字，是这样子。好，那然后要回答那个闻熏习的这个问题。好，那论本文讲闻熏习，其闻熏习啊，非为有漏。那但是他解释的方式，我今天一开始有讲啊，闻正法时亦熏本有无漏种子。那这个必须是清净的，这个是有漏，但是必须是清净的。如果是杂染的话呢，是恶的，对不起，他也不能熏本有无漏种子。这个有漏的现行啊，只有当它是善的，是清净的。简单讲就是随顺于解脱，随顺于那个顺解脱分的这一种善根的内涵，那它是清净的，是善的。它才能用来增长本有无漏种子。一定要注意这一件事情。不是所有有漏种子都可以用来增长无漏种子，否则你就造一切的恶，那就好了。你造一切恶，那些恶不能用来熏习增长无漏种子，因为它性质上是冲突的。那这个善的或者是清净的有漏，性质上是随顺于无漏，所以才能用来增长无漏种子，令见增盛。然后呢，第二行啊，辗转乃至生出世心，到那个无漏种子被增盛，都是第一个阶段啊，增长。然后到后来是有种子生现行，是这样子。注意啊，到这个时候呢，我说过啊，慧一大师后面的解释啊，这样的状态也被叫闻熏习。这种闻熏习不是讲前面那种闻熏习，是讲无漏种子被增长之后得到无漏现行。那这个时候是无漏的，所以说闻熏习也有无漏的，可是这个闻熏也是指无漏种子，而这无漏那种是靠闻熏去增长的。慧一大师解释比较清楚，正确应该是这样子。然后你看下一页，这个闻熏习中有漏性者等等，然后那个这个部分呢，就是刚才它是善的，是善的，是清净的，它是真上缘，就是我说的黑圈圈，黑圈圈是红色的那个的真上缘，作为出世法的圣真上缘。然后呢，它的无漏性是这里的闻熏习的无漏性是讲无漏种子，那它才是真正出世法的真正的因缘。那这一个真正的因缘是种子哦，但是它是无漏的，平常你不容易了解它。这是在38页论本文自己的需要去解释的，我们要只好留到下一次再继续看。好，这个地方只要你明白了，下面就很简单，那这一卷也就马上就结束了，速记这一卷马上就结束了。所以他这个课题到这里算是把比较重要的 就解决就处理了。啊，你这个剩下几两三页几页你自己看也看得懂，这就没有什么难懂的。结论就是有本有的也有实起，就是有心熏的。然后在第十四卷呢，数据第十四卷就讲这个种子六义等等的。那个种子六义如果没有，我今天又印了几份啊。还有那个我知法知这个我又印了几份，如果没有你可以拿，我还是留在这里好了，留在这里。好，我们超过几分钟的下课好了。